北京时间七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30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李克强同挪威首相通电话。
系列报道看开局，今天关注各地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我国互联网业务规模保持扩大，一季度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4%。
美国正在训练乌克兰武装部队，俄方表示乌克兰被美国和北约打造成了遏制和刺激俄罗斯的工具。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成绩来之不易。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做好经济工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到位。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要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强化土地、用能、环评等保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要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抓好春耕备耕工作。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保障城市核心功能运转，稳控安全生产形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会议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 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要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回应外资企业来华营商便利等诉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求真务实，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编制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一项重要专项规划。要全面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会议强调，要坚持重点布局、梯次推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高标准，努力打造成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要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验证格局。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要把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放在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培养上，为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主体责任，完善党管人才工作格局，统筹推进人才工作重大举措落地生效，积极为用人主体和人才排忧解难，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领导干部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应约同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李克强表示，挪威是中国在北欧的重要合作伙伴。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拉尔五世国王成功会晤，有力推动中挪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挪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事务协调，推动中挪关系健康发展。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挪方加强经贸、应对气候变化等合作，扩大进口挪方优势农渔业产品，推动双边自贸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早日谈成。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致力于深化双多边国际合作。斯特勒表示，挪中关系和经贸等合作发展良好，在多边场合保持密切沟通。挪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等交流。双方还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李克强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王毅、何立峰出席。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看开局》，今天关注各地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季度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
各地一批高速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昨天建成通车，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敦当高速公路昨天通车运营，主线起点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终点与青海省当金山至大柴旦段高速公路顺接， 全长196公里，公路建成后，敦煌到当今山南的车程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为2小时，并实现与连霍高速、京藏高速以及兰新高速铁路、敦煌铁路的互联互通。敦当高速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杰：
从敦煌到格尔木，不用自己翻越党金山和阿尔金山，降低了行车安全风险，也对完善西北交通路网结构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交通运输保障。
福建境内连接漳州和龙岩五平的漳武高速昨天全线通车。漳武高速公路全长245公里，为福建省高速公路6纵10横布局的第10横。公路通车后，从龙岩、永定等地前往厦门可缩短约半小时车程。福建省漳州市漳武高速公司副总经理朱武荣：
有利于完善福建省高速公路和漳州高速公路网布局，是打通漳州樟宜港区通往闽西赣南的交通大动脉，是加快漳州滨海城市建设的发展之路。
总长34.1公里的浙江绍兴地铁一号线昨天开通运营。绍兴地铁一号线将与杭州地铁五号线连通汇合，服务杭州亚运会。杭绍两地正式开启地铁同城时代，两地市民可享受一次购票、一轮安检、一站换乘、一票通行的便利。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一季度互联网业务规模保持扩大，营业成本小幅缩减，研发费用加速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3236亿元，同比增长1.4%。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177.5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较1至2月份提高11.2个百分点。分领域来看，一季度以信息服务为主的企业，包括新闻资讯、搜索、社交、游戏、音乐、视频等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1%，高于全行业增速5.7个百分点。
广东近日推出若干措施，进一步促进消费，积极活跃消费市场，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总台驻广东记者何伟奇、罗平章报道。
广东将为个人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发放补贴，5月1号到6月30号，对个人消费者在广东省内购买以旧换新、推广车型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新车，给予每辆8000元补贴。
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一直有在关注新能源车嘛。最近
在广州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听到优惠政策前来下单。店长傅奇宇表示，在多重利好因素的积极推动下，广州新能源汽车市场销售开始火爆。
这个补贴的力度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相信呢，在这个措施的一个加持下，整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将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
在优化汽车购买管理方面，5至6月期间，在原有基础上，广州将增加30000个购车指标，深圳增加10000个购车指标，更好满足群众购车需求。为促进消费，广东还鼓励各地市组织家电生产销售企业推出惠民让利促销活动，重点加大对绿色智能家电的让利力度，同时鼓励各地发放涵盖零售、餐饮、文旅、住宿、体育领域的消费券，对珠三角地市不含深圳，按其发放消费券实际支出的50%比例补贴，每市最高补贴不超过3000万元。广州旅游协会会长、广州天河路商会会长谢蒙：
信心比金子都贵，这些实惠的政策能够给到我们的商家，给到消费者。
江苏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总装分厂调试员工高级工孟凡东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将一项项平凡工作做到极致，曾获得第7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赛项冠军，近日还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劳动者之歌，今天让我们认识这位00后钳工小将。采制：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徐州台记者陈永峰。
钳工机要在规定的角度雕起不同重量的砝码。
每天早上8点，22岁的孟凡东准时出现在户外的调试场内，在他身旁等候的是一台台大吨位移动汽车起重机，经他调试的产品都能保持最佳状态，远销海内外。孟凡东的工友刘继平：
他平时非常刻苦，不服输的精神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去年10月，孟凡东获得第7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赛项冠军， 为了迎接这次比赛，他熟背12本指定教材，狂刷15300多道题，还要不停地实操。大赛归来，孟凡东继续潜心钻研，现在他已经加入了徐工重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江苏工匠李哥的徒弟。
进步还是有目共睹，敢想敢做，促进我们的一些新技术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创新。
面对未来，孟凡东说，时代给了他用技能报国的机会，他将继续为梦想矢志前行。
技术创新也没有止境，不进则退，需要我们每一名技术工人时时刻刻去钻研，把自己的绝活练得更好，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系列特别节目《致敬劳动者，弘扬劳动精神》，陪您一起共度美好假期。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五一劳动节期间将连续五天推出特别节目《奋斗成就梦想》，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紧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对大国工匠等劳动者故事展开报道，描绘新时代中国欣欣向荣的奋斗画卷。央视综合频道《中国梦劳动美》2022五一国际劳动节新连新特别节目《瞬间中国》五一特别节目《经典永流传》第五季，纪录频道纪录片《自从遇见你》，音乐频道《音乐传递温暖》《坚持就是胜利》云上音乐会也将在五一期间与观众见面。五一假期，中国之声将推出多档主题策划，走进老区看新貌，连续五天带您传承老区精神，饱览新时代老区新气象。今天上午11点，走进红色热土陕甘宁和川陕革命老区，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生动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革命老区的振兴与发展。系列特别直播《奋斗成就梦想》，邀您走进国家重点工程和坚守岗位的建设者，一起为大国重器拧上一颗颗螺丝钉。特别策划《向上向上》，则把话筒对准 Z 世代青年，记录他们的奋斗故事。系列报道《青年工匠》，聚焦世界技能大赛冠军获得者，感知支撑中国制造的力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此外，总台所属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以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欢度五一假期。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疫情防控热点问题。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实践证明，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的动态清零做法，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中国防控疫情的制胜法宝。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示，目前吉林及其他多地聚集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上海清零攻坚战初见成效，全国疫情呈波动下降趋势。
动态清零不是绝对的零感染，面对奥密克戎等变异株的挑战，我国已经在丰富的防控实践中积累了一套卓有成效的防控措施，并根据病毒的新变化、疫情的新情况，因时因势对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升级。
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要求各地设立黄码医院，开通云门诊，对于危急重症患者，在核酸检测结果不明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和规范使用急诊、抢救室、手术室、病房设立的缓冲区域。医务人员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危急重症抢救的制度，不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各地继续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坚决筑牢防疫屏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海聚焦重点，分区分级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施了核酸加抗原的组合筛查。依据阶段性筛查结果，三区划定有动态调整，封控区涉及人口数明显下降。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
公布了首批534个常态化核酸采样点，为减轻市民和企业负担，从5月1日到6月30号，本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实行免费核酸检测。
为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经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协同，长三角重要物资应急保供中转站首批6个站点已经有4个完成建设，有效助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北京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坚决阻断病毒传播链条。五一假期，市民群众进入全市各类公共场所，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
五一假期后，全市上班上学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岗工作、返校学习。
浙江杭州疫情形势整体可控，上城区等九个城区范围内的企业、事业单位、交通工具、公共场所、学校等，从今天起将全面实施场所码扫码工作，凭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才可进入。吉林长春市高风险区昨天清零，吉林省实施日调度工作机制，跟踪推动项目加快实施，确保项目复工不减速。吉林省发改委副主任刘日浩：
优先推动具备条件的春季集中开工项目和计划3、4月份开工复工项目的开复工，力争实现受疫情影响停工项目在5月底前全部复工，确保在年底前实现年初确定的项目投资计划。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4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646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9942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本土病例2782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5818例。截至4月2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28317例。截至4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34,071,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水利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28号，我国已有4380处大中型灌区开始春灌，供水超过256亿立方米。灌溉耕地面积达1.86亿亩。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三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38711亿元，同比增长15%，顺差2880亿元，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4432元，增长了8.8%。其中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最快。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日前印发通报，对10个全军红旗团委、20个全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30名全军优秀共青团员、20名全军优秀共青团干部予以通报表彰。
2022年羽毛球亚锦赛29号迎来1/4决赛，中国队女双、混双4对组合状态出色，顺利晋级。男单选手翁虹阳、女单选手王芷怡也闯入4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9号称，俄军使用机载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了乌克兰基辅阿尔乔姆兵工厂的生产大楼。乌克兰多家媒体29号报道，基辅地区发生几次强烈爆炸。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索罗赫29号说，波兰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苏制 T-72 主战坦克、小批量步兵战车以及无人机，目前有约10,000名美国士兵驻扎在波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29号宣布，美国已开始在德国的美军设施对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额外训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号表示，北约从未停止过东扩进程，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被忽略，而乌克兰则被美国和北约打造成遏制和刺激俄罗斯的工具。俄罗斯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不久，俄方便接受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建议，本着诚意开展谈判，而乌克兰方面则在不断改变立场。如果基辅政权是真诚的谈判者，俄罗斯与乌克兰关于安全保障的谈判本可以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本将得到一些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认为自己与北约处于战争状态，是北约认为其正在与俄罗斯交战。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07159例，达到5亿1027万0667例，死亡病例增加2504例，达到623万352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0，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311888例，死亡99355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68914例，新增死亡病例414例。
美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三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增长6.6%，为1982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大幅下跌，其中道指跌2.77%，标普指数跌3.63%，纳斯达克指数跌4.17%。
即将迎来五月的神州大地，春意盎然，繁花似锦，无数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身影给这个春天增添了更亮丽的风景。劳动者们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接续创造奇迹，谱写出震撼人心的时代赞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劳动者的最美心声。
我叫唐登慧，在贵阳做城市环卫工作已经12年了。每天凌晨5:30，我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给大家创建一个干净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用辛劳换来城市的美丽整洁，我很开心。
我叫严三元，我是一名盲人，从事的是推拿按摩工作。虽然我1点多看不见了，但凭着推拿按摩的技术，为很多的人消除了病痛，解除了疲劳。我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光明里。
我是护士周小芳，四月初我随福建医疗队来上海世博方舱医院进行支援。那平常呢，在舱内大家都是马不停蹄的忙碌着，那看到病人康复出院，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疫情终将结束，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够回家和家人团聚。
我是常思豪，从北京到革命老区江西赣州挂职，这1年多来，我和村里的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当时方言一句听不懂，到现在交流基本上没有障碍，从外人变成了他们的亲人。感谢老乡们接纳了我，能以自己的专长为乡村振兴出把力，我感到骄傲自豪。
我是一名手工裁缝，我叫李于婷，我从年轻时开始学习手工技艺，到现在已经30年了。做衣服很辛苦，但是我喜欢做衣服，我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兢兢业业几十年，换来客户的信任，也有了美好的生活。
我叫王欣欣，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一名一线科研工作人员。我的工作就是通过发掘棉花资源中蕴含的一些优良的基因，为棉花的分子设计育种提供基因资源。我愿意用我辛勤的工作换来大家用上更多的中国优质棉。
我叫王雨佳，来自天津机场边检站，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以14+14的起雾模式，始终坚守在国门一线。一个工作周期就要离开家28天，想想确实很难熬，但谁让我们是国门卫士嘛。我愿意用付出和坚守换来旅客的顺畅通关，换来国门的安全无虞。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郑兰、刘梦雅、葛少奇，主播林夕、卫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 济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2年4月30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今日头条，重磅会议释放稳预期、稳市场信号 ，A 股四月红盘收官，两市放量大涨，沪指收回3000点。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出微型反弹，专家指出，人民币汇率未来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贸促会发布2021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显示疫情之下仍有83%的受访企业实现盈利或盈亏平衡。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动态清零是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务必守住的底线，各地应设立黄码医院，保障极危重症患者的救助。